TFM 矮阿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阿秀，你好，我是 Jacob 贾克伯。那上个星期呢，其实我们就有看到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提成了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哦，当中呢就有提到呢，就是关于到这个公积金的部分的。那这一次呢，他们其实也是有计划说要新增这个灵活的账户，甚至是这个Capital USP 呢，他们其实也是有说这个所谓的预算案措施呢，其实有助于大马人增加这个退休的储蓄。然而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先生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呢谈谈的，欢迎你。
我们的贾克伯还有伊丽娜早上好，还有我们 TFM 的听众们早上好。
对于这个公积金局他们所推出这样一个新的计划呢，就关于到这个新增的灵活账户，你认为说它是否有一定的风险呢？
是的，我们知道说安华在发布了2024年的财政预算案的时候有提到公积金局将会开设一个第三户口，可以灵活性的进出这个账户，是否存在一定的风险呢？在这方面呢，肯定是有一些风险的了。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说雇员金公积金局的一个基本角色，它是财政部辖下的一个联邦法定机构，它是管理强制储蓄计划和退休金，所以雇员公积金的这成立就是帮忙雇员将一小部分的工资作为一个退休金做一个储蓄的计划。因此呢，我们必须认知的一个公积金储蓄户口的一个本质，它是让雇员呢就是拥有一个良好的一个退休的规划，当然就是要储存一个退休金的一个工具咯，而不像银行存款一样可是有自由提款的一种户口，特别是应急而随意挪用未来钱的一个情况发生哦。其实呢，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安华提出推动第三户口时，我第一个感觉是认为说是否会矫枉过正啊，会被搞得公积金局啊好像在推动银行或是金融业务的感觉啊，有点让我感觉到一些混淆。因为我们知道说大部分国人都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储蓄习惯，有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的一种基本上一些国民特质啊，又缺乏了一些理财的观念，更没有真正意识到退休养老的重要性。当然他年龄通常是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往往许多人才会开始觉悟，才开始担心，往后的退休生活，他的退休生活金是否足够，所以之前呢，我们大马雇员公积金的主席他们也发表了一个研究一个声明，就是有 84% 的国人没有定期存款了，而且许多人都是月光族，其实他们的钱基本上的收入就基本上只能够支付日常的开销，甚至有47%的国人是很难拿出1000零几的应急啊。其实这说明了国人在面对一些高昂的生活费，自理已经是很难了，如果你谈到存钱的话，自律也更难了，因此呢，强制公积金缴纳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看到国民在55岁退休过后，还是拥有基本的一些退休金。所以如今退休金不足钱不够用已经是一个常态未来日子会越来越显难过。如果在缺乏良好的退休规划如今大马开始倡议落实延长退休年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也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一些现在55岁已经无法安逸的一个退休的一种状态就必须延长我们的工作以服务社会的一种步伐前进了。所以呢，我还是认为说政府在倡议提出第三户口的时候的利益它的开始的一个重点很重要他们是不是从储蓄退休金及退休规划作为一个出发点而不是进行民税政策投民众所好，而没有真正为国家的国民未来做一个良好的规划这是我比较看待的这个问题了。
好的，明白。因为呢，其实我们大家呢，其实都很担心，是说这笔钱呢，到底真的是否能够，就是让我们在退休之后呢，真的是用得上？因为毕竟现在呢，其实通货膨胀啦，然后加上呢，就是马币的这个不给力，所以常常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好像现在有的这一笔钱，在未来未必可能真的可以应付我们下半辈子，或者是我们接下来的几十年的这个生活。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0。 2027讨论吧。
那其实如果真的就是推行了这个第三的户口，就是这个灵活账户的话，其实你认为说应该要怎么样的去有效管理这个风险？
其实我认为呢，在不违反基本那个退休养老金啊，储存了退休养老金的原则下很重要。就是我们必须厘清的是，这第三户口不可以使用到现有的第一及第二户口的存款。为什么呢？很简单的，如果你可以挪动到第一跟第二户口的存款，就代表说这笔钱中不能够转移的，到最后可以变自由的一个使用啊，那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细节还没有公布了，所以我们也不懂他的第三户口到底是如何进出款项。可是如果从字面上我们自己去做一个揣测的话，他们是否是根据原有的比例？我们知道说现在雇主缴付的公积金是12或是13%，雇员本身呢就必须要缴付11%的一个比例。如果把若干的比例放进第三户口，会出现什么样情况？其实这样是我比较担心的。如果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的话，将会大大的削弱了会员的一些存款能力。特别是我们知道说薪金偏低的一些受薪族，他们把固定的存款挪到自己可取款的至第三户口上，换句话说，他那个就成了变相式的一种 ATM 的一个方式了。就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甚至一些薪金比较低的，他们都不愿意管这么多的钱，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已经过得不是很舒适这样的方式。可是他如果说有一个管道，他就把第二户口那个相关的比例能够调动到第三户口的话，对他们说他有个管道可以自由进出的把那钱拿出来。现在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多还公积金者，他们是乐观其成啊。可是我们知道说可能最后的晚年那个退休生活就会很让人感到很余力咯。就是有到时候你会不会有储备足够的一个退休金如果是有另外一个增加缴纳比率，如果你有 extra 的你放进第三户口这点我倒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或许可行它不是强制性的他们可能让一些人说，如果我出现在公积金局的话我年能获得那个年利率利息会比较相对的比银行还来得高的话，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做一种调动了。就是把钱放在第三放在公积金局。可是我们会觉得多此一举，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直接放在银行呢，而是放在第三户口呢？所以放在公积金局是确保说它的利息是已经不用根据国家银行的制定的一些利息嘛，而是他们是通过那种投资的利息来回馈给会员呢。他们有没有说有实际的一个保障呢？如果投资失败了呢，那风险是不是由会员来承担呢？这些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啦。其实有我知道其实现有情况啦，很多人喜欢说把钱放在公积金，特别是一些老板们，因为他认为说他这个公积金的高派息啊，实际上在过去呢他就已经比那些普通的银行的 FD 呢还要来得高，所以他们很多老板都会乐意把钱存进公积金啊。所以这样情况上无需第三户口吧，就是说你存进你的那个所谓的第一跟第二的传统的公积金的账户的话，它同样的它的钱增值的空间也会高，而且对你的退休规划也相对的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所以如果谈到如何做到一个风险管理呢，我们还是要必须考虑的是退休计划跟财务的安全了，就是说这些钱必须存进一个不能够自由进出的一个户口，我认为那个才是一个比较实在吧。如果第三户口可以自由进出的，我认为说它可以是非必要性的可能有一些人有多余的钱，那么认为说可以放进去的那种模式他才能够有效的产生了。
是，我觉得最主要呢，其实真的是还是要看大家的这个角度，还有就是政府接下来他们会宣布怎么样的一些详情。因为呢，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就是像博斯所说，就是我们大家都是通过字面上我们大家去了解的话呢，应该这就是我们自己本身暂时的一个想法。
TFM 阿秀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说到这个雇员公积金局呢，他们其实也是有提到说，这一次的这个预算案呢，真的能够帮助大马人呢增加这个退休的储蓄，你认同吗？还是你有什么看法？
其实呢，我是觉得说 OK 啦，截至今年五月啦，我们也发现到一些数据也告诉我们，只有 18% 的会员达到该局的一个基本标准，就是55岁时候拥有24万零几的储蓄，24万零几的储蓄是什么概念？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退休概念，根据当局制定的一个规范吧，这么说，可是如今安逸的一个退休生活呢，退休金已经来到了60万零几，在公积金会员中呢，只有 2.68% 的人接近60万零几的存款，所以专家最好的建议是非必要就不要从公积金中提出取息，这次的预算案呢，政府总是高调谈到第三户国具有申诉性的一种提款功能，其实他没有真正，我觉得没有真正提到说一个退休规划的一个出发点，如何通过第三户口让会员能存多点退休金，这些他们只是一种口头上的一种模式，可是民众根本都不无法了解他的细节，而且我们看完之后自由那种进出那种户口，我们就感到担心，为什么在疫情的那两年，我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已经给一些民众抽起了三次那个公积金的一个里面的储蓄作为应急的一个方案，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让许多民众觉得我钱放在银行放在公积金局，我怎么不能够挪用那种那种意识啊，就是说这个是我的钱，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在那样的种情况下，其实他已经把整个公积金局的一个他们那种规划呢，一种退休规划下那种形象已经给拉低下来了，拉低下来说嘛，他钱放进去规划，反正公积金钱到最后我都可以挪用了，所以我认为说这个第三户口开设的情况是不是朝着那个方向去了，它是符合民众的需求，还是真正是它有贴切的是去规划到你怎样去通过这第三户口去储存你的更多的个退休金啊。当然这次的预算案另外的重点还有丈夫或是妻子啊可以每年缴纳多2%的一个公积金转让给对方啊。不过我认为说那个就还好吧，就是有能力的丈夫或是妻子可以通过多缴纳方式去帮忙去协助他的伙伴他的伴侣有更多的储蓄这个是见仁见智，因为我不认为说中下家庭有很多人能够负担这一部分的一种情况了，不过有两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自雇人士自缴公积金呢他会获得补贴将提高是每年500零几到最高是5000零几，同样的家庭主妇也可以获得补贴，就是300零几到终身最高3000零几，就是每一年都可以获得补贴直到你终身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呢，其实在这方面我还是认为说政府还是必须鼓励或是宣导自雇人士自行缴纳公积金的重要性。其实很多自雇人士他是没有缴费公积金的这对往后退休计划无疑是个考验跟挑战你可以做生意可以做赚了整十年的生意的钱，可是有一次生意经济不景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了一盘生意，可能你的储蓄也会因此失去。如果你没有你没有把你的钱放进那个所谓的公积金的话，他就没有一个保障对我来说许多自雇人士他就很忽略了这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必须懂得了自雇人士特别是自雇人士做生意也好是做 sales 也好他们必须懂得从2011年至今公积金局的派息最低 5.2%, 最高可以达到 6.9%。所以这在任何时候它比起银行的定期存款的利息都还来得高， 所以我还是认为说，自雇人士呢，在必要的时候，必须每一年呢，能够拨出一点的经费，存进公积金，让自己做一个简单的个储蓄动作，这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就是说，就做一个后备的一个计划跟一个方案。
是，而且我觉得对人生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保障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但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博士哦，有没有什么是想要再一次的补充或者是呼吁，针对我们今天这个课题的吗？
其实我们知道说，如今呢，我们的国民的退休金跟退休计划的保障程度，相对的越来越低了。或许是因为疫情过后吧，政府呢必须要高度的关注及重视人民晚年的个退休生活。我看到一篇报道，国家银行日前已经提出来了，由于工资低、高债务以及疫情期间预先提起了一些公积金，大马人可能到了58岁就耗尽退休金了。就代表说，你退休55岁，你58岁3年的时间，你的退休金就用完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疫情爆发，公积金会员已经提出了1450亿令吉啊，就是通过 iGen 啊、iRestari、iGTRA。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时段的三次的提款的动作呢，其实已经加重了一些会员退休金不足的情况，其实已经到了已经严重的一种风险在啊。所以根据呢，我们也数据显示啊，大马公积金及790万名活跃会员中啊，有78%的月收入在5000令吉以下，其中一半收入才在2000令吉，所以低工资呢是会员最大的挑战了，因为它会影响了退休金的数额。其实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强制的把钱储蓄在公积金期，因为它不可以随意的挪动，它不可以随意的提起。通过公积金储存计划，就是通过你每一年你把钱放进去，它再增加，再复利的模式去增加一个存款，所以真的是非必要的情况下，不要去动到这个退休金的一个储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政府在设立第三户口时，他必须考虑到如何通过这个户口去帮忙规划会员的一个退休生活，而不是无法解决会员退休存款不足的问题之一哦，还开出一个自由取款的一个缺口。你为了满足部分民众的一个要求，可能你牺牲了国民晚年的一个退休生涯，那个真的是得不偿失。
是，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大家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是否治标不治本，所以呢，我们只能够继续的去看下去，等待政府进一步的这个宣布之后呢，再跟大家呢好好的来分享。不过呢，今天呢就非常谢谢博士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谢谢我们 TFN 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主持人，谢谢。